那今天这个时刻的敬拜，我想也把我今天要讲到的主题也全都点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感觉我好像在讲什么就多余的了。但是神对我们一个托付啊，就是我们要在神的家中按时的分粮啊，勿要喂养神的群羊，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主题之一。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21:15-19，我就请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攻读他话语的人。那最后耶稣来呼召他的门徒说：你跟从我吧。那这句话呢，实际上这是耶稣第二次的呼召他的门徒。那第一次的呼召呢，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4:18-20，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呼召门徒。那个时候耶稣刚刚出来传道，那其实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因为那时候我想这个舍了网啊，大家不也许我们想这个彼得是一个渔夫，但是他的船其实不是一个小三板，是一艘大船。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其实他还有自己的故宫。我们也想到耶稣曾经在他的船底下、船舱里面睡觉，所以呢，他一定不是一艘小船，是一个大船，所以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渔民，应该生活也是蛮富足的。但是当耶稣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就下定了决心，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财富放在一边，来跟从了耶稣。在后面的3年的时间里面，彼得跟着耶稣走遍了加利利的海边，听到了耶稣的教导，也见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水变成酒、海面行走、医病赶鬼、这个瘸子瞎眼看见、瘸子行走、死里复活，甚至登山变相，耶稣、彼得都在现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初彼得看到这个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大为赞叹，每行一个神迹都会说：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今天跟他这次跟对了，对不对？所以他心里也许想，也许这就是神派来的一个弥赛亚，以色列复国就是这个时候了，对不对？我要跟着耶稣 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对吧？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富国梦，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就在我们手中要实现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甚至就会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这个当这个耶稣啊问这个彼得啊说彼得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第一个抢先站起来说，他是一个深知口快啊快言快语的人，说你是基督，我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时候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这个太大一个权柄了，那所这个权柄，这个我想是一个小小的渔民是难以承受的。但是我想这个彼得那个时候应该说信心应该也是爆棚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当这个他这个发出这种信心的这种啊反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定。但是当这个耶稣啊跟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将要被交在这个祭司文士法利赛手里，我将要被害的时候，这个彼得立刻就站起来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然我想这里面有他爱主的心啊在里面，但是我想他也许会想到另一点，说主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死了，我们这个复活大业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想他有他自己的理想啊在这里面。而且呢，这时候的彼得呢，他也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的自信。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个他觉得他比别人都强。但是这时候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想这时候彼得就急眼了，他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个彼得呢，当然他嘴上这么说的，他行动上确实也表现了他要为主这个舍身的这种担当。我们知道后面当有人来捉拿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就手起刀落，削掉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个耳朵，对吧？所以他确实是有这种舍身啊护主的这种心智在这里面。但是呢，耶稣被捕以后，这个原先刚强壮胆、这个敢做敢当的这个彼得呢，就忽然变得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非常的怯懦。那他甚至他不敢再去挺身去护主，而是当着耶稣被押走的时候，他总是在远远的跟着，在看着。当有人认出他来的时候呢，他就三次来否认这个他认识主。那第三次的时候，那彼得就甚至发誓，这个发咒起誓说，我不认的那个人。这就是他跟随了3年的这个门徒彼得，他原先口口声声的称他为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口气变了，他说不认得那个人。这时候呢，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是马太福音当中的一段的描述。那实际上这个路加福音 这个描述的话会更生动，因为那时候耶稣被审判、被鞭打，正是在气息奄奄的时候。当这个耶稣彼得第三次说不认主的时候，耶稣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这时候彼得就出去痛哭。我想这个耶稣这时候的这个眼神一定是带着慈悲和怜悯，没有一句的指责，但是这时候的彼得的心，他一定感觉到万箭穿心，对不对？这个曾经跟了3年的主，他亲自喂养他们，用话语与用食物，那也用神迹来见证了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一刻，他说他不是他的主。所以彼得这时候，我想内心的这种懊悔、这种痛悔，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大。那他的在这种懊悔当中呢，他的人生应该到了一个低谷的这种状态，因为他的心实在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那在这种懊悔当中呢，其实他有了另外一个想法。那他这种懊悔甚至到了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前面已经有2次向他向门徒显现了，但是即使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他仍然是没有办法走出这种这种心理的阴影。那我想他想的其中一个是，主能够原谅我吗？主仍然还会信任我吗？主仍然还会使用我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重操旧业。所以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就记述了这个故事。这个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并有西比泰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这是一些专业的渔民，这7个人都是神所主所拣选的。当他们回去重操旧业的时候，竟然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有的时候这个感觉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个一件事不顺以后事事都不顺，我要出去打条鱼竟然一条都没有打着。所以我想这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应该是更加的沮丧。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常说一句话啊，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头。这时候呢，耶稣出现了。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是大家其实如果记得这个圣经的话，其实这是第2次耶稣指导一群专业的渔民如何打鱼啊。这个耶稣是专业的木匠，对不对？他是第2次指导这个专业渔民打鱼。那么前面一次是记载在什么地方呢？路加福音5章。那时候这个耶稣就是用彼得的船讲道，讲完道以后呢，他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那这句话的话，大家听起来比较平淡，但是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彼得的心态。他是一个专业的渔民，这个耶稣是一个木匠，一个木匠指导我一个渔民打鱼，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对不对？而且我已经试过了，我打了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我不是说没有试。那但是既然我称你为夫子，我就给你一个面子吧，啊，我随便抛一网下去啊，试一试。那怀着这样一个心态，他下网打鱼，那确实打上了很多的鱼，甚至这个鱼呢装满了两条船，啊，这时候西门彼得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一次打鱼的神迹，让这个彼得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自负的人，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如果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在第二次打鱼的神迹呢？那后来还有这个21章11节这个经文，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那我们看到啊，这个里面特别强调，这个这一网下去，打上来的是大鱼啊，不是小鱼崽子。但是他下网，实际上这次都没不需要把这个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只是转一下身，把网撒在右侧，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神迹。而且这里面呢，还非常具体的谈到了。是153条鱼啊。那我也查考了一下啊，有的解经书呢说这个153条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啊，它是代表一个主的数字。用希伯来文来表示的话，它就是说我是主。Yeah. 那这是第二次打鱼的神迹，让彼得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那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一个救主来救赎他从罪里面脱离出来。那第二次他就需要一个主宰，生命的主宰。所以耶稣基督是主是两方面的含义，一他是救主，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每个弟兄姊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相对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的时候之下，我们仍然想要自己做主。我们是不是凡事来求问主？但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小事一桩，这个主要我就不麻烦你老人家了，我自己来做主。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在紧紧的抓住我们这个生命的主权。我要勒住生命，命运的咽喉。这是我们很多人今天仍然在做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能认耶稣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的话，我们就有点像以色列人，我们仅仅限于得救的这个层面。认耶稣为救主，那我们仅仅限于我们得救的这个层面，我们仍然不能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这就像也以色列民一样，他这个出了埃及，但是他不愿意再跨过约旦河，迈出那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以至于那个时代的人在旷野当中这个漂流了40年。那个时代在倒闭在旷野的人有上百万的人，所以因为他们以这种不信的恶心，这个神 这个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是要自己作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我们不愿意把主权交出去，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在旷野里面漂流这个裹足不前？我们就想一想，以色列人当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没遇到困难，他就想要回到这个埃及地区，再回到世界去。他想到的是这个在那里的这个肉锅，想到的那里是那里的韭菜，他甚至都不用担心回到埃及地区会被割韭菜，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呢，就是这样，就是有句。中国有叫俗话啊，叫老猫墙头卧，每每念旧我。我们总是在留恋着过去那些安逸的生活，我们不愿意面对这前面的挑战，不愿意去迈出那个信心的一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凡事来求告神。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的话，耶稣这个彼得准备回去重操旧业的时候，他有没有求问神？没有，出于自己的决定，我要打鱼去。其他的那些人求问神了没有？也没有，我们一起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情况，我们没有这个凡事求告神，但是我们有没有耐心的来等候神？当这个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向那些妇女显现，他就跟这些妇女说，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弟兄，让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到我。这个门徒不错，他们回到了加利利去，但是他们没有等到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人生的决定。那再次，有没有把主权交给主？他们仍然是在随从己意，偏行己路。所以当我们人生碰到这样一些这个拦阻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些问题，其实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管教。当然我们每个人呢都会碰到这样一些祸患或者这个失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也有神的一些美意。神让我们经历这个失败以后呢，可以除掉我们内心的这个骄傲、自以为意。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彼得第一次打鱼的时候，他这种骄傲的心态啊，那神会让他去碰到这些失败。但是另外的话，那我们神是通过这样一些管教，让我们不再偏行己路，来回到神的面前。再是让我们不是再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神。再另外还有其中的一个祝福，就是让我们可以去鼓励那些遭遇失败的人。因为耶稣这个也曾经亲自的说，他说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在你回头以后，你可以兼顾你的弟兄。主知道他会偏离，但是主也知道他会回头，他回头以后，他失败的这个经历就会可以去帮助那些仍然处在这种困难当中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次失败呢，也是一个锻造这个真信心的一个熔炉。那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知道炼金子啊，需要反复的用火来烧。不经过这种锻造不可能得出这个纯正的真金来。但是另外，我们的生命如果不经过破碎，没有经过重建，其实主也无法来使用我们。有一首歌叫这个，不压这个橄榄成渣，就不会成为油。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经过破碎。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信心满满，觉得 自己能行，觉得自己非常坚定，觉得自己很爱主。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会出现一种这个彷徨期，会有一个犹豫期。但是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塑造的一个过程。我们想一下这个摩西的生命的话，大约有他一共活了120岁，他的生命大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30年，前面的40年，中间40年和后面的40年。那前面的四十年，他是在埃及做王子，受了这个埃及人的一切的教育，也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让他去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最佳时机？我想这个时候确实，如果就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至少他在法老面前他能够说上话，对不对？所以也许这时候这个法老的心不会那么刚硬，就放这个以色列人回去了。但是神在这个时候没有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而是让他因为这个匹夫之勇成了一个杀人犯，他就逃到了旷野，在那里这个一过又是40年，成为一个牧羊人，每天所面对的就是那些羊，以至于原先一个蛮有知识、蛮有口才的一个这个摩西竟然不会说话。所以当这个后面这个神的呼召临到这个摩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说，我是笨嘴拙舌的人，我怎么能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我做不了，你派别人去吧，随行随去做，反正不是我。Yeah, 这是他中间这四十年的这种境况。那到后面的40年，那神使用他这个回到埃及去，行了诸多的神迹，终于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这个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并且在这个西奈山上颁布下律法，所以摩西请了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也成了他们当中的先知。那我们就都知道，这个摩西在以色列人的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这三人生的这三个阶段，那当这个前四十年的时候，他认为我能，我凡事都能。但是到了中间的四十年，他的就处于这种被熬造、被重新塑造的这样的过程中，他才认识到我不能，我是什么？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人。但是当他四十年以后，后四十年，他享有神的呼召，出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他的不能就成为神的能，这时候的服事才是真正这个荣耀主的服事。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不经过锻造，我们仍然是在靠着匹夫之勇，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口才做服事。那我想这个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也不再少数了，我个人其实也有过这样一些经历。那我信主的话，今年是18年了啊。当初呢，开始也是是抵挡神的啊，这个但是后来神做工，让我心啊这个柔软下来，能够归到他的名下。那刚信主以后的心里面也非常的火热，也非常热心的去服侍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教会呢出现了一些纷争，感觉自己的内心也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我就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当然感谢神在那以后让我来到这个 CCMC。但是我来到 CCMC 以后的话，我的心里面仍然是带着很多过去的这种被伤害、苦读，也有很多的犹豫、彷徨。在这个时候，我想我的决定跟彼得是一样的，我打鱼去。 这个彼得他是做的这个近海捕捞，我做的是远洋渔业，我远渡重洋回到中国，开始去一段创业的经历。那简短结说，简单来讲啊，也遭遇了很多的事情，也经历了这个官场、商场各种各样的浮沉。那我其实结果呢是跟彼得他们一样的，一条鱼也没打到，反而是陷在很多的网络里面。所以这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苦闷，有很多的彷徨啊，也在寻求。我在烟台的海边啊，在那儿有一个十字架，我经常徘徊在那里啊，来祷告。有一首歌在那个时候特别打动我的心，就是唯一的爱你，回首看望走过的路，曲折难料高低起伏，曾经雄心万丈不怕路艰难，以为双手可掌握前途。这个歌我就不唱了，我们有这样一个 video， 我们四班两年前的有一首献诗，请那个技术同工来放一下好吗？
Thank you.
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会不会有很多的感慨，回首曾经走过的路，仿佛昨天，又仿佛隔世。刚才我们诗班的献诗，是疫情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个人还都戴着明晃晃的面罩，面罩后面是比现在年轻两岁的脸。我们觉得那个时候疫情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但是现在三年了还没有结束。我们觉得世界会很快的会好起来，但是现在更混乱。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慨啊，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握命运，实际上命运不在我们的手中掌握，这个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这个时候我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忽然是觉得我是特别能够去体会彼得当时的心情，他内心的那些苦闷，那些彷徨，那些挣扎。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神不会永远让我们在低谷里面徘徊，他要通过他的爱来重新来建造我们每个门徒，我们每个门徒也需要这样被重新被复苏，被建造，被陶造。那主怎么样来建造门徒呢？首先他是用他的爱来饶恕人的过犯。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被钉的，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有一首歌，就是最痛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校园团契带我唱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句话，没有苦毒的眼神，没有咒诅的怨恨，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十字架。神就是这样，即使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在赦免他的门徒，赦免那些伤害他的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当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也没有怨恨，那种他看彼得的那一眼，心里面眼里面充满了这种怜悯和仁慈。所以我们的主不是那种算旧账的主。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这一次跟这个彼得跟这些门徒面对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这个彼得失败的经历拿出来说事儿？只字未提，耶稣只字未提，耶稣从来没有去翻旧账，他也不会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主，连一句责备的批评的话他都没有，他完全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是有限的。那主也是，我想在这之前，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主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按我们常人的一个角度，我们肯定会去把这个事提一提。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孩子做了错事儿，你能不能不提？如果这个你的爱人得罪了你，你能不能不提？你当时不提，你也会想，我早晚我要给你算这个账，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啊，我们人这个经常有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是永远的赦免，永远的这个怜悯。所以我们做人，我们要学习主啊，不要这种斤斤计较，不要这样念念不忘啊，这个能赦免的就赦免。再另外主他也是体谅我们人的软弱啊，诗篇86篇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 耶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也是怎么样去安慰人？他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对不对？当这个拉撒路死了以后，这个玛利亚在那哭的时候，耶稣就啊，耶稣哭了，对不对？他没有去说很多的这种啊大话，没事，我会让他复活，没有。但是神呢，他是与哀伤的人同哀哭，所以我们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神其实都知道，他也都看见，我们所流的眼泪，他也都知道。所以诗篇56篇有一句话，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我的眼泪你把我的眼泪收在你的皮带里，这些都不记，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神实在是怜悯的神，我们忧伤痛苦的心他从来都不轻看，所以他体谅我们的软弱。在另外主，他也是供应我们的主。我们看到这个，当他们门徒上岸以后呢，就看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很简单的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样一个场景：门徒们劳碌一晚上，应该是饥寒交迫，饥肠辘辘，这个，但是他们看到上岸以后，那里有一堆篝火，是主亲自点燃的。我想这时候，这个彼得冰冷的心一定会被融化了，而且上面有吃的，他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上的需要，所以这就是圣经上记载的最后的早餐。那神通过这样一些方法，重新让这些门徒来走出这些失败的阴影，重新让他们体会到自己被爱，神仍然是爱他们的，仍然是与他们同在。那爱的叩问啊，这第三阶段啊，爱的呼召，那这个吃过早餐以后。啊，耶稣就问这个门徒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话连续问了三遍，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这样的问话有些熟悉？恋人之间、新婚夫妻之间，有没有经常问这个人见弟兄在笑啊，也被问过啊。那我们人呢，去反复问你爱我这句话的话，其实说从心理学上来说的话，是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是一种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主问这三个字的话，他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吗？当然不需要，对不对？那主难道不知道这个彼得爱不爱他吗？当然知道，对吧？神是参透这个心人心思意念的主，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但是主为什么要这样三次来问彼得呢？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含义。首先呢，这个爱被放在一个首要的一个位置，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一个服事的一个前提。那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也知道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爱是最大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这个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那其实就会是出于自己，而且我们这种凭着血气、凭着这种个人意愿的这种服侍，其实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爱是服侍的前提，也是服侍当中我们 要一直记在心里面，我们一定要是出于爱去服侍。那我们如果没有爱去服侍，其实仍然是靠自己做事情，而且我们会越服侍感觉越辛苦，越服侍感觉心里面越苦毒。我在这儿忙忙碌碌，为什么你就不来帮忙呢？我们经常会在服侍当中会成为指责别人的一个理由，这些都不是出于爱。所以呢，爱一定要这个服侍一定要带着爱去服侍。那后面还有，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些到底是指的什么呢？那第一个，那我们首先想到了鱼。那这时候这个彼得他们吃这个耶稣烤的鱼做的饼的时候，应该是饥肠辘辘大快朵颐的时候，对吧？吃的特别开心的时候，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鱼代表什么？饼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些物质的享受。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是在为自己的这些肚腹而活，单单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这个需要？那耶稣前面也问他说，你要得人与得鱼，得人与得鱼一样。那耶稣在问这个他们的时候，问彼得的时候，他说，其实是说，你爱的是这些死的鱼，还是爱活的人？你要做出这样一个抉择。再另外这些呢，也有可能指着这个渔船或者渔网。渔船和渔网是什么？是我们谋生的手段，是我们的事业，对不对？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追求。耶稣用这样一个责问，其实就是来说，你仍然是在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事业在打拼吗？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梦想来为我而活？那另外一个这些可能的子代呢，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还有别的门徒在那个地方。耶稣其实是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人更多吗？所以其实耶稣是针对他前面说过的一句大话，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其实耶稣是再次提醒他，你要爱我比别人爱我更多。那后面还有耶稣问这个三次问彼得那我们知道你爱我，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用了不同的词的。那第一次的话，这个你爱我，其实希腊词是用的 agape 这个词。那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我爱你，他是用的 philia 这个词。那第二次耶稣仍然是问你爱我，这个词呢是用的 agape， 那彼得回答仍然是 philia。 那第三次耶稣问他用的是 philia， 这个彼得的回答仍然是 philia。 那这里面也有什么含义呢？那我们知道，首先我们中文词的话，这个爱往往是讲的不是那么具体那么清楚。那在这个希腊词里面有多个词去表达爱啊，有一个叫 eros 啊，它是指的这个情欲之爱，夫妻之间的这种爱，对吧？再还有一个 stores 啊，是一个家人之间的跟与儿女父母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这种爱。再另外一个呢，就是 philia 的话是指着没有血缘关系，仍然有这种友谊的这种友爱。那么这个第四种爱的话，就是这个 agape， 是一种叫做神圣之爱。这种神圣之爱的话，其实这个我查了一下英文的这个字典啊，那么它给出的定义呢，就是说这个philia的爱的话，只能是出于神的，它是不关乎自己， 而是单纯为了他人的这个好处。再是这个 agape 呢，这种爱呢，它不是趋于情感，不是趋于感觉，不是出于亲疏关系，不是出于吸引力，而是出于意愿，是一种选择。再是 agape 呢，它需要这个信实，需要奉献，需要牺牲，又不求回报。这种爱的话，只能是趋于神。所以当这个耶稣问这个约翰，这个约问彼得这个 agape 的爱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在问彼得，你爱我能像我爱你一样吗？当然这个彼得他的回答说用的 philia 这爱来的来回答的，那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我跟你关系不错的，对吧？我跟着你三年，你看我这个赤胆忠心，你也见到。所以呢，这个彼得他是很有自知之明，他也不敢用这个agape 这个词。那后面耶稣呢，仍然是在问他，用agape 这个词来问他，他回答仍然是非流。那我们看到耶稣其实在问这个彼得这个爱的时候呢，这三个爱的时候，他的层次是语气是在渐弱的。第一次说你用agape，而且是不是能够比这些更深？那第慢慢的话就到了这个非流。其实我想是神是他了解我们这个人的软弱，对吧？也那我们人的这种非流的爱的话，其实也最大的爱莫过于，其实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就比这更大了。这是人的爱所能够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了。就像我们这个知道的这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我这个或者这个刘伯承与小叶盟歃血为盟啊，这种我们就是弟兄了，我为你这个两肋插刀，我愿意为你死，这是人能够做到最大的爱。但是其实最高的爱是这个像罗马书里面这个描述的神的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神的爱。那我想这个耶稣在问彼得，三次问这个彼得，你爱我吗？但是其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可以来叩问自己，也就是我把它叫做一种爱心的叩问法。我们把它反过来，我爱他吗？我们能不能爱他，像耶稣爱我一样爱他呢？这个我想是一个大家可以实践和操作的。如果我们这个孩子惹我们生了气的话，当你想大发雷霆的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先做一个深呼吸，这个憋10秒钟，这时候心里就在想，我爱他吗？我爱他比让他完成作业更多吗？如果你的姊妹或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想要发火的时候，你也不妨这样来做。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男子汉大豆腐也这个爱这个词不太容易说出来啊，但是我有时候经常实践的一点呢，当自己很生气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我就在问自己的这句话，你爱他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爱他吗？这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圣经的话，这个得着贤妻是得了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妻子是神所赐的，与你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器皿，一个家庭夫妻之间是神的一个共同的器皿，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福气，都在这个器皿当中。 所以当我在问这句问自己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是感到是充满了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去用这样一个方法来操练一下。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爱主吗？我们真心爱主吗？我们的最爱到底是什么呢？那一个可以去考验这个考证证明你是不是爱主的，那你花多少时间去跟主的在一起呢？你有多少时间去亲近主呢？你有没有把这个主放在第一位？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摸起来的是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抓起了手机，对不对？你有没有亲近主？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如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家务事跟服事和敬拜有了冲突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这是我们这次可以拷问的。这是你以何为乐？什么是你最大的快乐？电视剧吗？还是这个手机上那些八卦新闻呢？这个大家都有很多这个养宠物的啊。我们家原先我女儿也养一条狗叫安迪，她见到这个她最大的盼望就是看到主人回家。那秀芝回家的时候，她就是又窜又蹦的这种欢呼雀跃的这种感觉，哎呦，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感动。其实她那种兴奋的程度实在是难以去表述，她的所有的表达就是说，哎呦，我见到你就是我狗生最大的快乐。我们爱主有没有像这个狗见到主人一样这种欢乐？我们要好好的拷问。所以我们要单单以主为乐。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台上我去讲狗可能有点大不敬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宠物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想如果我爱主能像这个狗爱人一样的话，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基督徒。我们跟谁最亲近呢？我们的狗是跟我家姊妹最亲啊，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亲的应该是我们的。那我们好，时间不多了，那我不能再讲太多了。好，那耶稣再问这个问完了以后的话，有三句话：你来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啊。过去呢我没有太注意到这三个托付的这个差别，其实这里面呢是有差别的。那第一个呢是 feed my lamb， 小羊。我们是这个有很多刚信主的一些新的这些门徒，我们愿不愿意摆上时间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的成长？这是神对他所呼召的人的第一个托付。这是这个牧养我的羊，羊是指着一个羊群，牧养的话那就是指着教会。你愿不愿意来在教会当中来承担使命，去来牧养这个我的教会？那作为一个牧者，实际上这里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托付。那这个首先这个牧者要保护这个羊群的安全。我们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也非常的邪恶，非常的混乱。我们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很容易会成为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破口，我们愿意不愿意来起来保护他们？还有丢失的羊，我们愿意不愿意把它去找回来？这是喂养我的羊，这个后面的羊是成年的羊，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话语上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成长。这些都是神对他的仆人一些非常重的一些托付。那我们这个服侍，这个我们要真心的爱主，要忠心的服侍，也对主要忠心。 这一段的话我就跳过去了。那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彼得他有没有来回应神的呼召，在这一段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上这个彼得这个他确实是回应了这个主的呼召，他起来服侍主。所以这个刚才这一段啊，我还是来念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提前告诉了他后面面临的一些更大的逼迫，更大的苦难，让他清楚地知道将来要面对的这些挑战，但是他仍然做出这样一个呼召，你来跟从我吧，你掂量好前面的路会非常的艰难，你愿不愿意来跟从我。显然彼得是做出了这样一个 勇敢的回应。那在后面他被蒙召圣灵这个降临下来以后，我们看到彼得从原先一个无知的渔民成为一个福音的勇士，他这个一次讲道3000人5000人信主，那么他的把福音也这个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这个传遍了这个罗马帝国。而且呢这是在不断的逼迫当中这个所成就的这个事业。那在罗马帝国这个尼禄时代，那时候这个彼得已经到了这个罗马，那这个尼禄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暴君了，对吧？他放了一把火，后来把这个就嫁祸于这个基督徒，这个凡是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人就抓起来扔到这个斗兽场去，这个被狮子咬死。这时候呢这个彼得也是不断的被这些门徒去劝他，让他尽快的出去躲一躲。在这样的大逼迫当中呢，彼得他也是决定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路上，在一个叫阿皮亚谷的一个地方，荣耀的主再次向他显现。这个彼得就问主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主说，你离开我的群羊，我要到罗马去，我要再钉十字架。这时候彼得立刻回转身，他回到了罗马。不久他就被这个罗马这个政府逮捕了。所以这一段经历啊，这个有一个小的教堂，看到了啊，这个教堂其实就是在阿比亚谷那个地方，这个教堂的名字就叫主，你往哪里去？记载了这段故事。那彼得被这个抓起来以后呢，他就被判死刑，要被再次被钉十字架，但是彼得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来钉十字架，我要倒钉十字架。彼得就这样被钉死了，他的尸体现在今天骸骨仍然是保留在这个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那我们知道彼得后来也是被认为是天主教的这个第一任主教，但是这第一任主教可不是像现在的主教一样带着这样一个金色的这个黄袍，和这种荣耀的冠冕，对不对？他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加冕仪式。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从主那里一定赢得了那个荣耀的冠冕，他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他安息在主的怀里面。有一本书啊，叫做敬拜中的安静对话，是一个它是这样用意象的方法描述的这样一段 场景。耶稣升天以后呢，来到天堂，在天堂的金色的大街上这个行走。那第一个来迎接他的呢是天使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就跟耶稣有这样一个对话，就说主啊，你是为全人类死的吗？耶稣说是的。那你已经是受了很多苦了。耶稣是的。那加百列又说，那这人世上的人都知道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吗？耶稣说其实知道的人还是少数。加百列就说，那你有什么样一个计划让所有的人知道你为他们死和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呢？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已经告诉了彼得，告诉了安德烈，告诉了约翰，告诉了雅各，告诉了当时时代那些门徒。我告诉他们说，让他们到全地去，把我所为他们成就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人。那时候接受的人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所认识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这些人都可以知道我为他们死，我认识我是到天堂的唯一的途径。那这个加百列就说，如果彼得失败了呢？如果约翰没有把这样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呢？如果这个安德烈也软弱了呢？那你该怎么办呢？耶稣回答说，加百列，我没有准备 B 计划，我没有别的计划，我只是单单的相信彼得和那个我所托付的这些门徒们。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这个耶稣他没有看错，彼得和那个世代的使徒们门徒们都没有辜负耶稣的这个托付，后世代的这些信徒们门徒们也没有辜负耶稣的托付。今天福音的火炬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把更多的这个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传给周边的人，并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托付，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以无比的大爱来爱我们，用无限的怜悯慈爱来接纳我们。谢谢你信任我们，使用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 CCMC， 这里有你所爱的人，有你所呼召的人，有你所使用的人。愿我们神的儿女都勇敢地做出这样一个回应，主，我愿意因着你的爱，求你使用，求你差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